来，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啊。好，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看那个李信，你帮我们读上面的这个经文啊。
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把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
、啊。对，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他们公会就聚集啊，定了耶稣的死罪。但问题是，公会他们不能直接给人家处死，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啊，一定是要罗马政府来那个来判决才有办法。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比拉多那边去。那这比拉多是谁呢？比拉多这个图是仅供参考啊。他是犹太省的第五任巡抚啊，因为这个犹太本来是犹太是那个谁啊，犹太王那个叫做希律，大希律统治的。后来他的儿子呢，这个昏庸无道，所以罗马就把这个王给废了啊，然后收归罗马政府直接管辖，就设立犹太省。那那时候大概是主后第六年左右，从那时候开始就派巡抚来。那比拉多是第五任。那根据这个犹太史学家一个叫做斐罗啊，来形容这个比拉多，他说这个人是性情啊阴险、残暴、固执啊。他呢，因为不尊重犹太人的习俗呢，好几次就差点造成暴动啊，因为他非常固执，执意要做一些事情，结果差点暴动。那最后一次是因为他屠杀了一群撒玛利亚的朝圣者。被撤职啊，那群人是到撒玛利亚山去朝圣的，结果那个比拉多起了疑心，结果就把那群人全给杀了啊。后来这个被告到这个罗马政府去啊，就被撤职。那相传呢，这个是根据传说，他最后是被罗马皇帝叫加利古拉呢放逐到高卢，就现在的法国，最后自杀啊，就是他的下场。好，那李记继续帮我们读啊。
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
好 ，OK。然后
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
啊。
每逢这借其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那么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就求巡抚照常理给他们办
啊。这个是那个 The Passion 啊，图面啊。
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这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啊。
比拉德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德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看来便极烈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德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OK， 好。这个十字架是当时最残酷的一种刑罚，其实主要是针对奴隶啊。所以那个罗马有一个哲学家叫西塞罗说，这个十字架这个刑罚呢是对奴隶最残酷最严苛的一种刑罚啊。那因为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犯人啊，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通常要先经过鞭打啊，那鞭打把他们打得这个遍体鳞伤之后再钉十字架，然后让他们在十字架上慢慢断气，所以这看起来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那他这个罗马的这个鞭子啊，有这样的形式，有这样子的啊，也有这样子的。 但是基本上他们后面都会有一些金属的金属块啊，在这个鞭子上面，金属块或者一些骨头哈，然后它的目的就是说，你这样一打下去呢，就让你的整个皮肤整个被扒开啊，就是那个会破掉啊，所以到最后你的皮肤等于是没有一寸是完整的。那有的更厉害的是末端还有加上勾勾的，有倒勾的啊，那有那种倒勾的钩子呢，被称为叫做蝎子鞭啊，像蝎子鞭。那我们如果看过那个 The Passion 的话呢，就看到它那个真的是打下去哈，整个一抽那个整个皮啊都完全没有了哈，所以他们到时候就这样打哈。那照犹太人，如果犹太人他们在会堂里面哈，如果是要鞭打人的话，照摩西的律法是说你最多不能超过40下啊，所以保罗有时候在会堂里面被鞭打哈，是要打被打40下，但是他们一般是怕多打了就触犯了摩西的这个规定，所以他们一般都是40下减一下，都是39下。但是呢，如果你是被罗马人鞭打的话，罗马人没有这个规定了，没有这个限制的，他就可以一直把你打。所以这样一直打下去呢，啊，一般都是打到半死。其实如果说你就打完之后你给他放走的话，他一般都活不下去的，因为全身的皮全部都被打烂了啊。那但是他们为了要让这个钉十字架的人啊，在十字架上面还有一口气在，所以他们打到差不多快死的时候，他们会停止啊。那主耶稣那时候是这样子被鞭打啊，被鞭打，然后啊，打完之后啊，这个赵明帮我们读就好了。
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内，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锦髻编做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了。”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吐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
这个荆棘，那个巴勒斯坦那边的荆棘哈，这个刺是非常长的哈，非常尖锐。那主耶稣戴上荆棘冠冕，有一个含义啊，当然是一方面他们羞辱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圣经里面，这个荆棘的产生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啊，是那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那这个地就被神咒诅了。那神咒诅这个地的时候，他就说地会生出荆棘跟棘藜出来，所以这个荆棘是咒诅的一个产物。那当他们把这个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主耶稣的头上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含义，就是主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咒诅啊，承担了我们的所有的咒诅，那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得着祝福啊。啊，照你继续啊，这个是戏弄完了啊，
戏弄完了，他就给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到钉十字架。
那主耶稣因为那时候已经被打着这个几乎半死了，所以这个十字架对他来说非常沉重啊，那中间就是背走不下去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啊，就有一个这个古利奈人来，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啊，这个古利奈啊，古利奈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东边，这个是耶路撒冷啊，古利奈是在北非这个地方啊。就今天的利比亚啊，利比亚的一个城市啊，古利奈啊，那这个古利奈西门啊，他圣经说他是亚历山大跟鲁弗的父亲啊，那所以可见这个亚历山大跟鲁弗啊，是这些信徒们所认识的两个人。其实那个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有问候这个鲁弗啊，鲁弗的母亲啊。他说鲁夫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哈，所以这两个人后来都信主了啊，所以教会人都认识他们。那他们为什么会信主呢？我相信跟这个西门啊帮主耶稣背十字架有很直接的关系。那这个西门他本来是不愿意帮忙背这个十字架的，但是罗马他们有一个规定啊，就是说这个罗马兵他可以随便那个命令一个路上的一个任何一个路人啊， 帮他背他的行李啊，背这个兵丁的行李。那那个人呢，就是就没办法，你就得帮那个兵背他的行李。但是呢，只能背一里路啊，背完一里路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东西放下了，他就不能再强迫你继续背他的东西了。这时候他会抓另外一个人来帮他继续背啊。所以那时候的罗马兵是这样子的，可能是像这个中国以前啊，被这个日本那个欺负的时候啊，那个日本兵啊，在中国会这个欺压这个老百姓一样，他可以命令你做一些他们要你做的事情。那时候他们这个罗马兵啊，对这个犹太人啊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所以这个时候，所以那时候主耶稣不是说吗？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第二里路，这讲的就是这个背景。当罗马兵要求你陪他走一里路的时候，帮他背东西的时候呢？你还要自愿，还要帮他背的东西啊，走第二里路。那这个西门呢，他刚好走到这个地方，哎呀，这个不巧，刚好那个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出来。那主耶稣那时候背不下去，所以那个罗马兵看到这里有一个人，就把他抓过来，要他帮忙背这个十字架。哦，所以他是被勉强啊，去背这个十字架的。但是啊。这个其实这是这个西门这一生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对不对？虽然那时候他是被勉强背去的，但是这件事情在他里面呢，造成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他后来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居然有份在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啊，他会何等的感恩啊！好。那有一首诗歌叫做 Watch the Lamb 啊，其实就讲这个西门的故事啊。那时候他带着两个小儿子到耶路撒冷来朝圣了，结果后来被抓去。他本来呢他们是带着一头小羊啊，那这个没想到后来他发现主耶稣才是那个神的羔羊啊。OK， 好，那这个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这个小C帮我们读好了啊。
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骷髅地，拿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粘揪他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的什么。
对，啊，这些都是符合圣经上的预言，对不对？在诗篇里面哈。大卫就已经预言到说，将来这个弥赛亚哈，那衣服会被粘揪分了哈。
为什么要粘揪分？
啊，你们读过马太福音的，知道？
粘揪就是抽签。
抽签，对。
外袍是撕成好几份，他们去分了。那里衣是一，怎么说？
就是完全就是
一块布
织成
做成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分开，所以呢就是抽签看谁可以得到。
对，因为那个行的那些士兵啊，他们有这个权利，那个可以分那个受刑人的衣服啊，这个是当时的规定。
多捞一点
那个。刚刚有说过哈，他有一件外袍，还有一件里衣啊。
对。
那外袍呢？
可以撕开的。
是用四片那个布给它
缝在一起。
所以他就从那个缝的地方剪开啊，然后他们就每个人分一片。以前啊，以前
穷啊，
因为穷啊，以前衣服很宝贵。
布料很宝贵。
以前衣服很宝贵，我妈还前几天还跟我讲，她说啊，我经过那个二次大战啊，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多穷啊，哎，对。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抗，他那时候他是被日本统治了啊。
对。
那时候二次大战，他说那时候多穷啊。他说他住在城市里面，那有些人住在乡下。他说那时候他们没有食物，他们就需要跟乡下的人哈，礼物义务。那乡下人什么？他们有食物哈，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没有衣服，所以他们就拿那个食物跟城市里面的人交换。我们家的那个我妈那边，他们就拿衣服去哈，拿到乡下去。然后跟他们交换
换米，
然后他们从山里面再挑回来，还要把它装成一个小 baby， 好像背在后面，不要让那个日本的那个兵看见，不然的话会被抓起来的，因为那时候都有管制。然后那时候我在想，哦，原来那时候穷到这个地步啊，衣服他们没有衣服， 那主耶稣那时候更早了，所以那时候摩西的律法有规定，他说如果一个穷人哈、哦、跟你借钱，然后他要把他的衣服抵押给你，他说你在晚上的时候，哎，外袍抵押给你，你在晚上一定要先暂时还给他。他说，因为他只有那件衣服，他晚上拿那件衣服当他的被子盖着的。如果你不还给他的话，他晚上拿什么东西盖呢？就那一件而已。所以衣服是很宝贵的，在早期啊。所以他们那时候，哎，一件衣服，他就可以分成四份，他们就把它分成四份，四个兵分了。但是里面那件衣服呢？不能分，因为这个一撕开来，
布是用一块布做成的。
一撕开来的话，它这个就会那个就会
就没用了。
对，那个线会那个散掉，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那就抽签好了，这样子。
啊，那为什么拿墨药调和的酒给他？那为什么他不接受？墨药就是那个叫什么？墨药调和的酒，它有一点点这个解痛的效果，哎，所以这个是好意拿给他，就是说不要让他那么痛苦哈、啊。可是他不接受，因为他要完全的 fully 的尝这个十字架的苦，为着我们。
嗯，好，那个小西继续啊。
钉他在十字架上的。
四出
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四出是早上
九点，
早上九点啊，早上九点的时候，早上九点的时候，主耶稣被钉啊，啊，那上面写的这个罪状呢，是用三种文字写的啊，犹太人的王，
希腊文、拉丁文还有希伯来文。
对啊，然后。来继续、啊、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有古卷家这就印了经上这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从那里经过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了。”
嗯。
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嗯。
那和他同钉死的人也是讥笑他。
对，主耶稣跟这两个强盗同钉哈。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他只跟他同钉的是两个人都讥笑他。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中有一个大概就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光照了，就知道说这样做不对，所以他后来就求主耶稣啊，
纪念他。
然后他而且这个他也责备另外一个强盗啊，说我们所做的是应该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一同在乐园里啊。” OK， 这是。啊，这个是当时那些人底下人也在那边讥笑他、戏弄他。他们所讲的这些啊，都跟之前跟圣经里面的预言都一致啊。好，那继续讲。
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是黑暗的。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说：“哦，有的人听见就说，看啊，他叫以利亚呢。”
OK， 好，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总共讲了七句话啊、哦，那这是第四句话，中间的那一句，这个马可福音只记载这一句话啊、哦。好，那接下来这个君娜帮我们读好了。
有一个人跑去把海牛。装满醋，绑在围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好，那这时候他们最后拿这个醋给他，醋也是为了要让他能够缓解他的那个痛苦的啊、哦。 那主耶稣后来有尝了一下，那个是为了要应验圣经上的话，哦，他们拿醋给我喝，哦，好，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大声喊叫，哦，大声喊叫，这个地方说从午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哦，
嗯，
就是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哦，所以主耶稣是早上九点被定的，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呢，天就整个黑暗了，哦，黑暗了，那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神就像 主耶稣掩面、哦，主耶稣掩面，然后他说这个深处的时候就下午三点的时候，他说神啊为什么离弃他，那时候神就完全离开主耶稣，哦，离开主耶稣了，那好，所有的等于全人类的所有的罪这时候都担在主耶稣的身上，哦，那后来主耶稣气断了之后呢，就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殿里的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哦，这个是圣殿，哦，圣殿大家知道在这里，哦，然后呢这个圣殿里面呢前面的部分里面是叫做前面的部分叫圣所，后面叫做至圣所，哦，那至圣所呢原来本来是放着约柜，哦，约柜，那约柜就是象征神的同在，哦，神所在的地方，那当然当那个希律王那个时候这个圣殿里面这个约柜已经不见了，那么所以那个地方是空的，哦，空的，但是呢 anyway 那个地方还是象征神的同在，哦，神的同在，好，那当那个祭司啊，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去，那要先通过这个幔子，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是非常厚，织的非常厚的一片布，哦，好，那结果当主耶稣气断的时候呢，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哦，就裂成两半，啊，裂为两半，那这个裂为两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啊，
是神做的还是人做的？
是
人，如果要撕开它很不容易啊，至少要从下面慢慢的把它剪开，是不是？但是它自动的裂开，所以是上帝做的。
对，这件事情让人知道说，这个不是不是有人这个破坏人跑进去把它给撕开，是神从上头到下，哦，把这个幔子裂开了。
嗯，
那这个幔子第一重的有一重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圣经里面有写啊，哦，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十九节这边，我们来读这段话哈，哦，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幔子是代表什么啊？代表主耶稣的身体，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就裂开了，身体裂开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帮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今天可以直接从圣所进到至圣所，所以他说现在我们已经这个主已经帮我们开了这条路了，我们现在就要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完全是因为主给我们开了这条路，他付了这个代价，就是他身体裂开，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 picture，哦，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哦，他死的话他的意义是什么呢？哦，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死就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对不对？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哦，这是但是第一重的意义。然后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死，所以呢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哦，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代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的死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他这种死是一种包罗万有的死，就是他代表了全人类，代表了所有的一切，哦，死了，所以我们这些人也跟着他一起死了，
包括一切的被造物，
哦，那这包括哪些方面呢？啊，主第一个方面，主是代表什么呢？主是神的羔羊，哦，所以那个施洗约翰那时候看到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就跟他的门徒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哦，所以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他除去我们的什么罪孽。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呢，第一方面他对付了我们的罪，罪就包括我们的罪性跟我们的罪行，哦，罪性是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那个天性，罪行是我们做出来的那些行为，犯罪的行为，哦，所以一个是根源，一个是外面表现出来的， 这两方面呢，因为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所以他为我们献祭，这一切这个都为我们赎罪了。所以在旧约里面有赎罪祭，有赎愆祭啊，主耶稣都为我们这个偿还了这些罪啊。那第二方面呢，主耶稣又代表我们这些是活在肉体里面的这些人，因为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啊，主是在肉体里面死的，所以他代表我们这些活在肉体里面的人啊。所以他当他死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的肉体也跟着他一起死了啊。这等一下我会再讲细一点。那第三方面呢，他也是代表我们这些旧造的人啊，在罗马书六章六节里面有提到啊，他是代表我们这些旧造的人。那当他死的时候呢，我们的旧人也跟他一起死了。啊，这里有三样东西哈，其实是可以说啊相关的哈，或者说是一件事情的三个方面，就这三个哈，罪性跟肉体还有旧人，其实这三个其实说起来应该是一件东西啊。啊，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哈，什么叫做旧人，什么叫肉体，什么叫罪性啊？今天好像是一栋房子啊，旧人可以说是一个旧房子啊，肉体可以说是一个木头的房子啊，罪性呢好像它是一个工厂，是做毒品的工厂。这三个东西可不可以是同一栋房子？
可以
对不对？好，你从它的新旧来说，它是新房子或旧房子啊，你从它的这个材料结构来说，它是一个木头房子或者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房子，然后从它的功能来说，它是一个工厂，所以这个可以，它这个其实是同一个房子，但是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身上有一个旧人，有一个新人。旧人就是我们这个旧房子，那我们现在搬到一个新的房子里面去了。旧的房子是木头做的，是肉体啊，但是新的房子呢是什么？我们这新人是灵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那个我们的灵在里面掌权。所以其实肉体是跟圣灵相对的啊，肉体是跟圣灵相对，旧人跟新人相对，肉体是跟圣灵，肉体跟圣灵相争啊。那罪都是从肉体里面在那边犯罪，那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圣灵住在我们这个新人里面，就在我们的灵里面，这是我们的新房子啊，新房子。同时呢，不是肉体，而是我们好像现在搬到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房子里面去了。然后呢，罪性就讲到说，我们这个房子呢，它的功能是什么？它就是制造罪，它在那边生产这个毒品啊。所以我们平常如果是把罪行啊解决了，只是说哦，把这流通在市面上的那些毒品啊给它这个没收了，但是如果这工厂还是在不断的在那边生产这个毒品的话呢，还是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罪性也需要解决。那罪性就是毒品工厂需要把它这个打掉啊，打掉之后呢，我们现在搬到一个新的房子里面去，这个新的房子呢啊变成是什么？是一个健康食品的工厂啊，我现在都在生产健康食品啊，好，不是老师在那边生产毒品啊，好，所以这个是你就知道了，旧人、旧体跟罪性其实是讲到同一栋房子，但是是讲到它不同的方面啊。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现在是搬到新的房子，我们是有新的新人。好，那这个房子的这个什么材料是什么呢？是灵啊，我们是说我们是这个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呢，我们生产的是什么？是生产的是健康食品啊，是要活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啊。好，这样知道哈。所以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呢，这三个方面呢都一起死了啊。他把这个旧房子啊给拆掉了，木头房子拆掉了，这个毒品工厂给拆掉了。那陈长说，可是我现在还在，那个东西还在啊，哈、哦，这个在是什么？这个就是说，哈、哦，主耶稣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是等于是，他在法律上让这三个东西全部都无效了，全部都无效了，全部都被判死刑了。但是我们现在被判死刑，但是我们现在要让这个死刑在我们这个身上生效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借着圣灵，我们今天跟神一接触一相交，神就把这个他已经成就的这个事实啊，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就开始发动了，就开始 activate， 就开始活化了。本来这东西只不过是好像我们的一张这个一个支票啊，你有这个支票，你拿在手上说我有这个支票，但是你没有享受到这个支票的好处， 这支票一定要去兑现，那个钱领出来之后你才可以买东西，对不对？那你只是光拿那张支票就知道，我现在已经信主，我得救了，我这个我的旧人，我的肉体，我的罪行都死了，但是呢你需要去兑现它，你才能够享受到这个好处，对不对？兑现它就是说我要活在圣灵里面，我跟圣灵相交，
对，
让圣灵在我的里面透过这个十字架致死这些东西。
Amen。
所以这个是一个是法律上的地位，一个是我们实际上的经历，一个是客观的真理，一个是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个客观上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这个是地位，对，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需要有主观的经历啊，什么时候我这个想要发脾气了，什么时候呢我又想又嫉妒了，什么时候呢又心里又忧闷了，这时候就是说那个我们那个旧人在那边发作，你就想到说，主耶稣啊，这些都已经死了，主，我现在要更多的来靠近你，主，你帮助我，你的生命在我里面要胜过这一切，我要印着你的赐给我这个新生命，我感谢主，今天我不是自己在那边独立在那边奋斗，主啊，乃是你活在我的里面，你常常跟主这样祷告，跟他相交，然后呢常常仰望他，你就发现主耶稣就越来越夺你的心，越吸引你的心，旁边那些人的那些眼光，那些人的说法看法，还有你自己里面的那些沮丧，渐渐的都没有了。好，所以这个就是开始我们会经历到实际上的得胜。好，所以主耶稣他呢这个包罗万有的死，包括这三方面啊，让我们这些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性都跟着他一起死了。这些真理是在那个使徒的这个书信里面都有讲到的。好，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他让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那但是这个死的意义是什么呢？好，在福音书里在那个书信里面就会讲得更细啊。那接下来呢，主耶稣也代表蛇啊，主耶稣
铜蛇，
因为那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摩西怎么样在旷野里面举蛇啊，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啊。那这是讲到旧约里面的一个典故啊。典故那时候以色列人犯罪就发怨言啊，那结果后来神就生气了，就让那个火蛇进去咬他们，哇，人死一堆，然后他们就开始那个摩西就为他们祷告了啊，那主就跟他说，神就跟他说，你就做一条铜蛇挂在木头上面举起来啊，只要那些被蛇咬的人呢，只要一看到这条铜蛇呢，望这条铜蛇，他们就会活过来了。后来果然这样子啊，那些人一望铜蛇，就活过来了啊，不望铜蛇了，说没用了，看了也没用了，什么铜蛇有什么好看的，就那些人就死了啊。那个地方呢，那是有一个含义啦。所以主耶稣后来就说啊，摩西怎么样在旷野里面举那个铜蛇呢，今天人子也一样要被举起来，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要被挂在这个木头上，在十字架上面啊。今天我们只要仰望挂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我们就一样活啊。所以他这个蛇啊，蛇在圣经里面是谁的代表知道吗？
撒旦，
对。所以呢，当主耶稣以这个蛇的形状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呢，他等于就是代表说，撒旦跟这个世界是撒旦的，他底下的这个系统都一样被对付了，
对，
一样在十字架上被打破头了，
是
因为那个主神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亚当夏娃犯罪，对不对？那时候蛇呢也被神审判，那时候那个耶和华就对那个蛇就说了，将来啊，女人的后裔啊跟你的后裔要为仇啊，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这个什么蛇的头，
对
啊，蛇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啊。
是，
所以那个时候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他们好像真的是那个撒旦伤了主耶稣的手脚伤了他的脚跟但是主耶稣呢他就打破了蛇的头，所以在十字架上撒旦其实被打败了撒旦头一被打破之后你就发现那个黑暗的权势呢就被破碎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也是很奇妙的事那个时候当主耶稣一断气之后有些人那个像百夫长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这个马可福音十五章哪一节？下一节这个是第39节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啊，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啊，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的话呢，他后面也是怎么写啊？你看路加福音，
嗯，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啊，二十三章47节跟48节啊，47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啊。然后48节，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啊。哎，那你就看到很奇怪啊，在之前啊，很多路人啊这边嘲笑主耶稣啊，等到主耶稣一断气啊，他这边所写的情况啊，什么那些人就开始垂着胸回去啊，百夫长呢也归荣耀给神。哎，为什么会这个前后反应会这么大？只不过主耶稣断气之后为什么会有这些反应呢？
就是那个大自然的那些天象让他们吓到了。
嗯，对，那些天变黑，然后接下来当主耶稣一断气之后，就地大震动啊，哇，这个
地震山摇，
对，这真的是神的儿子啊，这样子。但是我相信其中另外有一个原因啊，就是那时候那个黑暗的权势被打破了，
对，
就是撒旦啊在里面那种迷惑人的心的那个力量啊被打破了，所以那时候他们整个心就开始哇醒悟过来了，这真是神的儿子，然后就垂着胸回去，他们说我们做了什么事啊、哦、所以这个撒旦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受了审判。
嗯，
好，那另外这边又讲到说世界啊，保罗说过一句话，就这个世界而论啊，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啊，所以是我的旧人，我的肉体，我的罪性都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就我而论呢，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Amen。
所以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死掉了、
哦、失去了吸引力了。
对啊，这个世界已经被判死刑了，我今天为什么还在投资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哦、所以撒旦跟世界也都死了、哦、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这个死啊，它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哦、
对，
powerful。 不仅主耶稣在上面为我们受代死，
是
我们这个人呢救人呢、啊、也死在上面了，撒旦跟世界也都死在上面了、哦、所以这个非常厉害、哦、所以保罗后来在一再的宣告说，我现在不所知道的不没有别的、
嗯、
只知道耶稣基督，还有呢他钉十字架、哦、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哦、好，所以我们继续看主耶稣呢，他也代表了所有的受造之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呢，一切的旧造啊，旧的世界啊，也等于是被宣告死刑，都已经过去了。但是让真正的全部的应验还要等到那个千禧年的时候，这时候才会整个应验。但是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那个新造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预尝了、
啊、
预尝天恩的滋味了、
啊、那、接下来呢，主耶稣他也是一个 peacemaker、啊、主耶稣是一个 peacemaker， 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对付了所有的规条跟隔阂、啊嗯、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规条，这边讲规条讲旧约、啊、这段话是根据以弗所书二章里面的话、啊，就是旧约里面有很多规条，把这个犹太人、哦、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呢区隔开来、哦、所以你们这个他们不能彼此通婚，然后不能这个信仰不能这个掺杂，所以他有很多规条让他们跟外邦人要分别出来的、啊、那但是呢，当主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呢，这一切中间的隔阂啊都被拆开了。
嗯，
今天呢已经没有这些规条在当中让他们不能，所以当外邦人也因着耶稣，他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跟犹太人一样成为神的百姓、哦、所以神把这样他把这样的一个隔阂给打破了。所以基督徒在一起，虽然你是不同国家的人，不同语言的人、嗯、但是你会觉得里面是通的，
因为同一个生命、哦、
同一个生命
领受的是同一个生命，虽然语言不同，背景被不同，历史文化宗教以前的情况都那么的不同，可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领受的是神的生命、
嗯
啊、所以他会超越这一切的障碍。
对，是，所以 有时候我就看到一群这个埃及的基督徒在那边敬拜神，我心里头就觉得真的是，这我们都是同一个生命，那这都是我的弟兄啊。好，最后一个啊，主也是一粒麦子啊，他落在地里死了之后呢，啊怎么样，让生命释放出来啊。所以前面六样呢都是讲到消极方面，主对付了什么，然后第七方面呢是一个积极的，主这个死啊，他积极的释放出生命出来啊。好，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这个死呢啊，是一个叫做包罗万有的死，因为他自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所以他的死呢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杨洋帮我们读这个吧啊。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
哦 ，OK， 好，所以主耶稣断气之后，你看，哎，这个百夫长啊，一看到他就归荣耀给神，哈，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了，啊，那个我相信一个黑暗的权势在他在人的心里面被打破了。那这里有些妇女啊，有包括谁啊？抹大拉的玛利亚，哈，这是第一个玛利亚啊，然后那个小雅各跟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第二个玛利亚，这第二个玛利亚是谁啊？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啊，因为小雅各跟约西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啊。啊，那萨罗米是谁啊？萨罗米是那个叫做约翰跟雅各的母亲啊，就是这个萨罗米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的这个肉身的姐妹啊。简单的说，萨罗米就是主耶稣的阿姨啊，啊，他的母亲、他的阿姨，还有另外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都在这边观看啊。另外还有其他的那些妇女啊，都在那里观看。很奇怪，你看主耶稣的门徒都不见了啊，反而是那些妇女在那边啊，一直跟随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前啊啊，所以这些妇女向着主的心啊，反而比那些门徒更坚定。好，那接下来啊。这个杨洋继续帮我们读哈。
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利马太的约瑟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
对，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尊贵的义士啊。这义士是他是工会的成员之一啊，工会有七十名成员啊，七十一位啊。那他们这个要能够成为这个义士啊，这个是要很高的条件才可以的，所以他也是其中一个。工会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他这个人一定没有参与其中啊。那他来求耶稣的尸体啊，结果就比拉多就给他了。一般钉十字架都会两三天才会死的啊，但主耶稣那时候死得特别快啊，死得特别快，所以他就很讶异，哎，怎么会这么快就死了呢？啊，因为主耶稣那时候承担了那么全人类的罪啊，还有撒旦的攻击都在他身上啊。看他前面被鞭打得这么厉害，所以主耶稣死很快就过世了啊。好，那结果接下来啊，这个啊，
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
好，那个 OK， 继续啊。
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啊，这两个玛利亚对不对啊？约西的母亲的玛利亚，那个这个的母亲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啊，玛利亚啊。那时候他们的这个坟墓就像这样子了哈、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是挖在土里面啊。那时候他们是挖在这个
岩石穴中
啊，然后就这样放进去，里面有好几个穴哈、啊，可以放尸体的啊。然后放完尸体，等到那个变成骨头之后呢，他们就把那骨头收一收啊。还可以再放别人的这个尸体哈，所以这样子来可以反复使用。但是呢，哎，主耶稣这时候被放的这个坟墓呢，是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啊。哎，主耶稣那时候骑那个驴驹子，没有人骑过， 这个坟墓呢也是没有人用过的，是全新的。那好，那么就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第二天就是应该前面讲到说这个是第二天是那个安息日，安息日他们不能做什么。然后第三天呢就是礼拜天了，礼拜天一早，这个是Jenny帮忙读好了。
过了安息日，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正膏要去膏耶稣的尸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那个石头很大，他们几个弱女子怎么有办法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遇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进去看，
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旁，穿着白袍，就是惊恐。
他这里是说到一个少年人，但是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他是看到两个少年人，一个坐在头，一个坐在尾，那但 anyway 大概主要对他说话的是一个，所以他接着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因为我发觉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呢，还有呢
彼得
为什么特别提彼得啊？
为什么
彼得不认识，
失败的太厉害
了，
三次
不认识，
对，
所以他说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还有彼得，就是说让彼得知道说，你没有被撇弃，你也是那群要跟主耶稣在加利利那边相会的其中一个人，你不要 miss 掉。彼得他心里头可能很自责，他说我已经失败了，主耶稣这时候要跟那些门徒相会，里面一定没有我，但他就说包括彼得，所以你看这个是神这样子来挽回我们。继续。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对，好，那小恩帮我们读。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确实不信。
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个是在约翰福音讲的非常的详细的地方然后才是跟那几个妇女显现。
然后呢？
在路上，
对那这个抹大拉玛利亚就告诉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那些男生那些男生在那边哭我就觉得这也是有情有义但是问题是他们有情有义是没错，但是
没有
信心哈。主耶稣有跟他们讲说，我三天后会复活。
对，
主耶稣讲了不止一次，对不对？
对，
就他们居然不信这个是主耶稣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还没有圣灵。
小恩继续。
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也是不信主耶稣碰到这样子的朽木，但是可以雕对，所以其实后来有很多的这个我有听到很多的这种遇到故事就主耶稣又说用一个好像是一个乞丐或者一个小孩子的形象向人显现，人家不知道，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刚才是耶稣来拜访我所以主耶稣现在他是有时候他是用另外一个形象向我们显现，但我们里面的人知不知道说我们现在在服侍他就在服侍耶稣，因为主耶稣说我当初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你一人说什么时候啊主啊什么时候呢， 他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主耶稣有时候是透过其他人向我们显现，我们不晓得。好，那这个星星帮我读哈。
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哈，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啊，说你们实在是没有信心啊。当然他们你看到主耶稣，他们第一个反应什么？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哈？高兴得不得了。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多马哈，可能是不信，那主耶稣说好，你过来摸我哈，来他这个让他来。
第二次聚会。
对，第二次聚会的时候，好，继续啊。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定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跟随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药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
OK， 那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主耶稣在这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对不对？就到最后他说了，那些信他的人到最后也会有神迹奇事来跟随，随着他们啊。
手能拿蛇，圣经里有一个人做了这件事情。
保罗
在什么时候？在使徒行传哈。
使徒行传最后的地方。好，最后这段那个听题帮我们读好了，好吧？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
阿们，对 ，OK， 所以马可福音就停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复活升天，然后呢，门徒就开始到处传道，神迹奇事随着，所以我们马可福音就这样读完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以色列不认新约，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这个，他们就是，
对他们就。根本就不对，他们就
那就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不敬拜耶稣，
他们90%+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还是为他们祷告，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为
以色列的平安祷告。
他们信奉这个旧约，那他们这个教会也属于基督徒的一个分支吗？
不是，他们相信旧约，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叫做犹太教徒。
犹太教徒。
所以呢，你看你现在到那个什么，那个 Oak 那家那边那条街有好几个犹太会堂。你到礼拜六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
戴着帽子，
然后那个胡子，
就那些人不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他们是
那些人会得救吗？
不会。
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说我们全家，
那大部分以色列人都得不了救，
就是现在还不得救，对他们除非要相信耶稣才会得救。
我看过一个小提琴家，哇，他是犹太人，然后他是基督徒，你就会发现那些有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不得了，就是他们一得到主啊，因为他们有那种非常好的旧约的基础啊，然后再加上新约的光，哇，他们长进是非常的快。
圣经里面说了，我们是野橄榄树，他们是那个
本树的枝，
他们是纯正的橄榄树。那我们这个野橄榄树被接在它上面都长得还不错啊，何况他自己接在他自己身上，他会长得更好。
对，
所以他们如果信主之后哈，他们会，他们。就像
很丰富，
就像你们当中，就像那个谁啊，那个 Pinky 不是信主说，会有感应，他们的感应会更强，
有旧约的背景，旧约的基础，这样
啊，不公平，
不公平
啊，你错了，
那这个
错了，我们就要补啊，要多多的补旧约啊，
对啊，所以，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些，
他们讲的不公平了。他们受那么大的难，
你看他可以说怎么样？他们
现在，
他们等于他们布置的那个舞台，他演给你看，演到最后呢，哎呀，我们得到了，就他们呢还是在那边演员，演半天他们自己没有得到，懂吗？他们好像是我们这个整个旧约啊，就好像一部戏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这些人看他说，我要买，我要这东西，我要，我得到了， 那么那些演员呢演半天，然后旁边还有旁边那边敲锣打鼓的，就到最后呢他们没有得到这好东西，所以他说哎呀不公平啊，那我白演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是演员呢、啊、你到最后你说我也要啊，我也要啊，原来我这样演给人家看，原来这背后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他会更 appreciate 啊。那个我知道有些那个基督徒啊到圣地去旅游啊、
嗯、
啊牧师传道啊带着一群人去啊，然后那个导游是什么，导游是犹太人啊、哦
嗯、
然后他们就带他们去看啊，然后他们那个导游有时候还会带着那种轻蔑
的
眼光说啊这就是你们所谓基督啊、哦、他当初在这边做了什么事这样子啊、哦、
嗯，
然后那你认识你知道那个耶稣是什么样吗呢，他说哦那是你们的说法啦，这样子他们就是还是不信、
哦、他们不信
、哎、对，那圣经里面说、啊、不借着耶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啊，
是，
所以他们还是抓着旧约摩西的那些东西，但是摩西说你们要信那个耶稣啊，他们不晓得啊，所以
那个先知，
对，所以这个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就说啊，你们就信耶稣摩西的话，但是你摩西叫你们要来信这位人子这位基督，你们确实不愿意啊、哦、
嗯，